2026年5月28号，中国互联网行业有一条很大的新闻，小红书宣布它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持权转播商，也就是说，全部104场比赛，中国的观众可以在小红书上面免费观看。这条新闻表面上是一件体育转播的事，但是它背后讲的是一个更长的故事，一个曾经的女性社区怎么一步一步走向了主流媒体的位置。今天我们就从这件事出发聊几个问题：小红书为什么要做世界杯？中国互联网平台的边界为什么越来越模糊？当一个生活分享平台开始做新闻、做体育，对我们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我们先讲一下事实。2026年世界杯是一个特别的世界杯，它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举行，参赛球队从原来的32支扩大到48支，赛程一共39天，全部104场比赛，6月11号开始，7月19号结束。在中国，转播这场盛事的权利非常稀缺，按照官方的安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本身就是版权拥有者，此外只有少数几个平台被授权进行互联网转播。四年前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咪咕和抖音是主要的网络平台，而这一次小红书走到了台前，它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成为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咪咕之外唯一被授权在公共互联网上进行实时转播、延时转播以及短视频集锦的平台。小红书还宣布请来了范志毅、谢辉等中国足球圈非常熟悉的解说嘉宾，全程陪大家看球。用户这边的体验很直接，打开小红书 APP、 小红书网页都可以免费看，而且支持从手机投屏到电视，对很多人来说看球变得比以前更方便了。但是这件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我可以在哪里看球，真正有意思的是小红书自己的身份转变。我们先看一下小红书的底色。小红书2013年成立，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分享海外购物经验的小社区，后来慢慢扩展到旅行、美妆、美食、穿搭，你看到的一切和生活方式有关的内容都可以在小红书上面被分享、被讨论。中国互联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种草，意思是你看到别人分享一样东西，觉得自己也想要。小红书可以说是种草这个词的最大的承载者。今天的小红书有多大？月活用户超过4亿，日活用户大约1亿7千万。在中国主流的互联网平台里，它已经是重量级的一个，但是和其他大平台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女性用户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很多人甚至会觉得小红书本身就有一种偏女性的气质，对小红书来说这是它的独特优势。在中国没有别的平台能像它这样精准地服务女性用户，但是这也是它的成长瓶颈，要从2亿日活往上推就必须吸引更多的男性用户。那么有什么内容是男性最爱看的呢？体育是其中最大的一块，特别是足球，全球最大的单一体育内容。所以这一次小红书拿世界杯不只是一次临时的内容采购，更是一次有计划的身份转换。小红书自己也公开了一组数据，平台上对足球有兴趣的用户已经超过1亿，过去一年和足球相关的内容互动量比之前多了1倍。也就是说，小红书加足球其实已经慢慢长出来了。世界杯 是这场转身的最高光的舞台。还有一个背景也值得说一下，四年前那届世界杯，抖音是最重要的互联网转播方之一，而这一次抖音几乎没有出现在版权的竞争里。原因业内有几个猜测，一个是版权价格，世界杯的版权费非常贵，对一个已经接近天花板的超级平台来说，继续花大钱拉新用户的边际效益已经不高。另一个原因是平台战略，抖音在过去几年在长视频、体育版权上都遇到过监管和市场的考验，可能选择了更保守的资源分配。不管原因是什么，这次让出来的位置正好被小红书接住。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大一些的判断，中国的互联网平台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每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平台长大之后最终都想做所有的事。微信从一个聊天软件做成了支付，做成了小程序生态，做成了大家几乎离不开的入口。抖音从一个短视频软件做成了电商，做成了本地生活，做成了半个搜索引擎。现在的小红书也在沿着同样的路线走，它不再只是种草社区，它想成为一个综合的内容平台。新闻它要做，搜索它要做，现在体育它也要做。这种什么都想做的路线有两面，好的一面是对用户来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一个 APP 里完成，方便。不好的一面是我们的注意力和我们的数据也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几个超级 APP 里。当一个平台什么都做的时候，它对你生活的影响也变得更大。你愿意把多少时间放进同一个 APP 其实是一个值得想一想的问题。对小红书自己，这次世界杯也不是没有风险，它擅长的是慢慢看慢慢种草的图文和短视频，而体育直播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内容，实时密集和图文社区的气质很不一样。如果做得不好，不仅留不住新的男性用户，还可能让老的用户觉得小红书变了。对很多平台来说，长大之后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怎样在长大的同时不丢掉自己。最后我想留给你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愿意所有的内容、新闻、社交、购物、体育都在一个 APP 上做吗？还是说你更喜欢不同的事情，用不同的软件？第二个，也许更难，当一个原本服务特定人群的平台长大变得越来越大众，你觉得他失去的和他得到的哪一个更多？这两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他们值得你慢慢的想。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个故事见。